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，这故事出自《大庄严论经》，在《大正藏》第四册261页上栏到262页下栏。种福田应当看重它的德性，不应选择年轻力壮或年老衰弱。过去曾听说有施主派遣熟识的修行人到僧院引请僧众来应供，不过他只邀请年纪大的，不邀请年轻的。后来熟识的修行人引请僧众，这次本来应该轮到沙弥应供，然而却不邀请他们。沙弥问，为什么不邀请我们这些沙弥呢？修行人回答，是施主不邀请，不是我不愿意。来劝请的修行人接着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年老的人看起来有德性，头发花白而长满皱纹，长长的寿眉，缺肉的牙齿，驼着背，四肢关节行动迟缓，施主喜欢这种样貌的老年人，不喜欢看到年纪幼小的。这时寺院中有一群沙弥，全都是阿罗汉，就像有人惹怒狮子，去触动狮子的腰脉，使得狮子非常生气。沙弥们便说，这位施主愚痴，没有智慧，不好药德性，只贪图年老的外貌。这时沙弥们便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所谓长老的意思，不一定是满头白发、满脸皱纹、牙齿脱落的人，因为有这些外貌的人也有可能是愚痴没有智慧的人，应该要敬重能修福德、断除各种恶业、修清净梵行的人，这样的人才真正称得上是长老。我们对于毁谤赞誉心不执着，信念没有增减，若有人对我们毁谤，我们也不会对他生起轻视的心，若有人对我们赞誉，我们也不会对他特别生起欢喜恭敬的心。但因为我们年轻的相貌让施主生起轻慢心，而使他犯了罪过，施主又对僧众福田生起优劣高下的分别心，而妄加毁谤，我们应该赶紧前去启发那位施主，不要让他因此而堕入恶道中。沙弥们便以神通力化作老人的相貌，头发花白，脸上有很多皱纹，长长的寿眉，缺落的牙齿，驼着背，拄着拐杖，来到那位施主家。施主一看到，心里非常欢喜庆幸，就烧香散花，赶快请他们上座。没多久，座位上的老人们竟全部恢复成沙弥的身形。施主非常惊讶错愕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他们难道是喝了天上的甘露，使得容貌忽然变得年轻吗？这时沙弥就说，我们不是夜叉，也不是罗刹恶鬼，先前看施主只选择供养老年人，对僧众福田生出高尚低下的分别想，这样会损坏你的善根，因此我们显现这样的变化，希望你能悔改。接着就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就好像用蚊子的嘴想要吸光大海水到底，其实在世间中没有人 能测量僧众功德的。一切世间人都无法衡量僧众的功德，更何况仅仅你一个人竟然要测量僧众广大的功德。沙弥又说，你现在不应该计较僧众年老幼小的外貌，求法的人不是看他的外貌，应该重在他的智慧。有的人虽然年少，却已断除种种烦恼，得到圣道；而有人虽然年老，但是放逸不精进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幼小的人。你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恰当，就像以短小的指爪想要探究到海底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也一样，想要用你的智慧测量福田，希望知道僧众功德的高下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如来于经中曾说过有四种不能轻视的教导吗？王子、蛇、火、沙弥等都不可轻视。世尊也曾说过安罗果的比喻，有的里面是生的，外表看起来是熟的，也有外表看起来是生的，其实里面是熟的。所以千万不要随意衡量前人的优劣高下，仅仅一念之中也有可能得到。你现在已经犯了很大的过失，如果你有疑问，现在都可以提出来。从今以后千万不要再像这样对僧众福田升起分别想。接着便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僧众功德如大海，深广无人能测量，连佛尚且对僧众的功德升起喜悦尊重心，自己用百首偈颂赞叹，更何况其余一切人，又怎么会不称颂赞叹呢？在僧众广大优良的福田中，下种虽然少，但却能获得大利益。释迦弟子和合的僧众，是名第三宝，也就是僧宝。在这样的大众中，千万不要以貌取人，不可仅凭着出生的种姓族类、相貌威仪、巧妙的言语，为观察内在的德性，只看外表就升起崇敬敬仰的心。有的人外表看起来虽然年幼弱小，其实他非常聪明有智慧，具有高尚的品德，不知道他内心的品性就升起轻昧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譬如大丛林中有芳香的毡帛，也夹杂了极臭的依兰，众多的树之间有高有低，参差不齐，若被称为林则没有什么差异。僧团中年纪虽然有长有幼，不应起分别心。假设想要出家时舍弃身上华丽的衣服，即使从库房中取出最低劣的衣服，也价值十万金。僧众的福田也是这样，供养最之浅的僧众，也能获得十万生的善报。譬如大海水中容不下死尸，僧众的大海也是一样，容不下毁坏境界的人。凡夫僧众中，即使身份最低下，持少许戒律的人，若能对他恭敬供养，也能获得大果报。因此 对于僧众，不论年老及年少，应平等心供养，不应生分别心。这时施主听完这段话后，全身毛孔直竖，立刻五体投地哀求忏悔：凡夫愚痴人有许多罪过，祈愿您接受我的忏悔，一切的疑惑希望您能为我解释。接着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您有大智慧，能断除种种疑惑迷惘，我如果不请教，就是没有智慧的人。这时沙弥回答：你尽管问，我都会为你解说。施主问：大德，净信佛与净信僧哪一个比较殊胜？沙弥回答：你难道不知道有三宝吗？施主说：我现在虽然知道有三宝，然而三宝中难道没有哪一个是最殊胜的吗？沙弥回答说：我对佛与僧不生起高下的分别心。接着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有一位尊贵种姓的婆罗门，名叫图罗奢，毁谤佛，赞叹佛，佛都面不改色。他以食物供养如来，如来既不接受，三界中便没有任何众生能消受。佛叫婆罗门把供养如来的食物放到无虫水中，烟雾和火焰立刻同时窜起。佛的姨母居坦米想要供奉法衣给佛，佛请他转布施给大众生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三宝是平等无差别的。这时施主听完这段话就说：如果佛与僧平等无差异，为什么要把食物放到水中而不给僧众吃呢？沙弥回答：如来对于食物毫无吝惜，是为了彰显僧众的功德力才故意这么做。为什么呢？佛观察这份供养如来的食物在三界中没有其他众生能消受，放在水中，水变起火焰。如果佛转布施给僧众，僧众吃这些食物都安然无恙，可以消受。然而居坦米特别准备法衣供奉佛，佛要居坦米转布施给大众生，僧众接受之后也都安然自在，没有什么变化差异。因此应当知道，僧众有大功德，得好名声，佛与僧没有差异。于是施主说：从今以后，对于僧众，不论年老年少，都平等心恭敬，不生起分别心。沙弥回答：你如果真是如此，不久之后将能得见到。接着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多闻与持戒，禅定及智慧，去向声闻缘觉佛三圣人，能趋向道果，得道果。声闻圣者有四相四果，譬如心头河流注到大海，这些贤圣们也一样同入僧众大海。譬如雪山中具足种种妙药，又如好良田能让植物的种子增长。贤善等有智慧的人都是从僧众中孕育出来的。说了这段偈颂之后，接着说：施主，你难道没有听过经中提到阿那律、难提、金毗罗 这三位善男子吗？有位名叫家福的鬼神大将对佛说，世尊，一切世界无论是天人魔梵，如果能心念这三位善男子，都能得到利益安乐。生众中仅是意念这三个人就能得到利益，更何况是心念大众生。接着又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四个人以上才能称为僧，三个人还不足以成为僧伽，心念这三人就能得到利益。如同那位鬼神大将所说，还没有心念四人以上的大众生，仅心念阿那律等三人，这样就能获得大利益，更何况念四人以上的大众生。因此你应当知道，功德等种种善事都是从僧众中生出的。譬如大龙降雨，只有大海能承受，僧众也是如此，能承受大法雨。所以你应当一心专念僧众，像这样的僧众是各种善人的汇合，是得解脱的大众。僧众就像是勇健的军队，能摧伏各种恶魔怨贼敌人，这样的僧众是殊胜智慧聚集的所在。一切的善行都在僧团中运作聚集，趋向声闻圣、缘觉圣、佛圣的解脱，是大圣烦恼魔君的同伴。当沙弥说完这段赞叹僧众的偈颂之后，施主及他的眷属们心中非常欢喜，都证得出果。这一则故事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反省。佛说王子、蛇、火、沙弥虽小，不可轻视。如果得罪了王子，或被小小的毒蛇咬了，都可能性命不保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同样的，也不能因为沙弥幼小就轻视他。对于僧众，不论年老或年少，不应起分别心，应平等供养。佛也举安罗果的譬喻，有的安罗果里面是生色的，但外表看起来像成熟的。有的里面是成熟的，但外表看起来像是生涩的。僧众也是一样，有的内在烦恼很多，但外表看起来很有威仪。有的念心清净，功德成就，但外表看起来不是很庄严。因此，不要随便批评他人，应该重视内在的德性，而不要只看外表。如果妄加批评，那只会伤害自己，过失是很大的。经中说到，如果有人能意念阿那律、难提、金毗罗这三位比丘，都能得到利益安乐。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三个人呢？这典故出自《中阿含经》的牛角娑罗林经，这三位比丘和和无争。如果有人起时先回来，看到没有水了，就会先去打水；如果有多的食物，他会分给其他的比丘吃。佛问他们住的是否安稳，有没有缺少什么，三个人都是同样的回答：我修身口意慈悲行，过得很安稳，没有缺乏。我都克制自己，随顺其他的贤者。由于他们三人都赞叹其他的比丘和和无争， 也非常精进，因此都证得阿罗汉果。佛说四个人以上才称为僧，仅心念阿那律等三人这样就能获得大利益，更何况念四人以上的大众生。我们想想看，全心全力去修行都不一定能成就，更何况还要分一些心力去勾心斗角，那更加没希望了。经中又提到居坛弥做了一件袈裟想要供养佛，佛请他转供养大众生。居坛弥就是佛的姨母，佛的生母在佛生下不久就往生了，是由佛的姨母抚养长大的。世尊成佛之后回到故乡，想要度化释迦族人，他的姨母非常高兴，事先准备了一件金缕衣想要供养佛，结果佛请他拿去供养大众生。佛的姨母很难过，对世尊说，这是我特地为您准备的啊，为什么您不接受？佛回答说，我知道姨母是为我好，但是以恩爱心来布施，福德不宏广。你如果不以恩爱的心来供养大众生，福德更大。类似的故事在大智论也有说到，出处是在大正藏第25册224页上栏到225的下栏。大智论说，除了念佛念法之外，还要念僧，因为僧众是引导我趋向涅槃的好同伴，过去陪伴我的都是恶人，或是先生啊、妻子啊、小孩啊，结果并不是走向涅槃解脱，而是走向善恶道。现在能够与僧众为同伴，大家见和同解，戒和同行，可以安稳到达涅槃，应该心生欢喜。经中说，佛如医王，法如良药，僧如占病人。佛就像医王，法如良药，僧就像是护理师、护健人员或是照顾病患的人。僧众就像占病人，能帮助我们断除种种的烦恼病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助缘，应该好好珍惜。以上以这些与大家共勉。